大家主内平安。不可轻看主的管教。我们大家都知道，人小的时候经常受到父母亲的管教。男孩子一般都比较顽皮，经常在外边做事惹是生非，回家以后呢就经常受到父母的一顿训斥和这个鞭打。那时候不懂事，经常带来反抗，要不就是顶嘴，要不就是不回家，跑到爷爷奶奶家去找庇护经常哭哭啼啼说自己受了委屈，即使知道自己错了还强词夺理，说爸爸打了自己，手都打红了，屁都给打青了爷爷奶奶就经常把父亲责骂一顿于是自己就很开心别说再打我就告诉爷爷。这是我们想经常小经历过的事情。但是长大之后呢，发现父母的管教大都是有益处的，对父亲呢母亲家就格外的尊重。要不是父亲在许多上事情上严厉的禁止，恐怕自己早就没有了学业，甚至会成为社会的小偷，或成社会上无用的人，成为社会的负担。特别是在成家之后更能认识到父母管教的意义，于是对我们自己的儿女呢也实行同样的管教。希望自己的儿女成才，成为社会上有用的人。这种来自于长辈的管教，对于我们属神的儿女也有同样的教训意义。今天就让我们借着本段经文来看神如何管教他的儿女，使他们成为神所喜悦的器皿。大家知道希伯来书作者呢，希伯来书这本书呢是写给当时遭迫害的犹太信徒，他们因受到威胁，有一些人呢就想到回到犹太教去于是本书作者呢就写信给他们，鼓励他们要坚守信仰，不要受到一点的苦难就动摇灰心。今天的这段经文呢是教导犹太信徒，他们所受到的苦难和逼迫是神对他儿女的管教。虽然这段经文发生在2000年前，但是神的话语今天仍然对我们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主的管教带着责备和鞭打，你们又忘记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受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母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生子了，不是儿子了。经文这里提到不可轻看主的管教。什么叫轻看？轻看就是不重视，不认真。我们做父母的都知道，小孩子会经常犯错，为什么？就是对大人的话不在意，听不进去。我们成年人也会同样的情况出现。我太太就经常跟我说一句话， 跟你说一百遍的你也记不住。不过现在这句话很少听到了，因为我回家之后呢，首先把衣服挂起来，在沙发上坐起来，在沙发上起来的时候呢，把沙发整理的都要整理整理好。我们对神的管教也会如此，我们会以为神就是爱，所以把神的话当成耳边风，听到的时候呢不注意听，而是打开手机看看有没有信息出来，这就是轻看。那么神的管教是什么呢？这里的经文可以看到，神的管教包含着责备和鞭打。责备是因为我们会犯罪犯错，我们的秉性当中啊，有从亚当来的自私自利，我们的潜意识当中非常容易对别人指指点点，却往往看不见自己的缺点。正如路加福音第46章41节所说，为什么看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大卫鲍申呢，有一次呢，我们知道我们都经常看大卫鲍申那个讲道啊。大卫鲍申呢，有一次被人指责，很不开心，很不开心，自己辛苦为主做工啊，可是别人看见的却是那么一丁点的不足，他心里觉得很委屈。他向神祷告，神在祷告中给他说，你实际上啊，比那人说你的还要丑陋。他因此大笑了起来，心里的那种不愉快一下子就不见了，因为他明白了，一个人施工多了，讲道好了之后，受到赞扬也多了，就在心里产生那么一点点的自赏。现在神通过这种方式来阻止他的自傲，使他能够更有效地做主的工。本书作者在这里紧接着提到鞭打。什么叫鞭打？为什么要鞭打？鞭打就是比口头上的责备更近身了一步。因为你不听话，我们管小孩的时候经常会什么，会有这种情况，说了多少次孩子就是听不进去，不是今天犯这个错就是明天犯那个错，这时口头的管教就没用了啊。这个时候呢，可能就得动手打啊，动手打。这里我提醒啊，年轻的父母，你们打孩子的时候千万要注意啊，打孩子打手心和屁肚，不能打脑袋啊。这样的话，有的父母呢打孩子呢，一不小心打完孩子，一怒之下把孩子打了，孩子什么地方都不知道啊，这是不对的啊。可是鞭打对于我们信徒意味着什么呢？鞭打意味我们已经忘记了神的话，或在生活中已经因着对世俗的追求离神越来越远，或者因为一点点的苦难就随同世俗而忘记了神，因此神就要进一步的管教我们，打醒我们，使我们能回到正道上去。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圣经里边不凡有这种管教的例子，雅各和以扫本是孪生兄弟，可是雅各却靠欺骗手段，用一碗红豆汤骗取了长子的名分，后来呢又冒充以扫取了以撒的祝福，结果怎样呢？以扫要杀他啊！他为了逃脱以扫的罪名，不得不离开自己的父母，长途跋涉，远离家乡，来到母舅的家里，吃了许多苦，他的母舅十次改了他的公家， 最后在结婚的时候又被母舅拉班所蒙骗。怎么蒙骗的？大伙能记得哈，娶到了妻子竟不是自己喜欢的人。任何男人都可以想象，在洞房里当你解开新娘的头纱时，在这激动人心的一刻，发现新娘不是你的太太，你会怎么想？雅各的惜败行为遭到了神的管教，所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雅各属神所爱的，以扫是神所恶的，这是在马拉基书一章二到三节所说的。正因为神爱雅各，所以神才让雅各经历磨难，这苦难就是神对他所爱的人的管教。本段经文提到被责备的时候不可灰心。什么叫灰心呢？灰心就是失望，好像做了一名基督徒很辛苦，别人可以什么都做我就不行了，别人可以追求世上的名牌，买世上的名牌的衣服穿，但当我把它穿上之后呢，感到心里不安，有一种声音会在我脑海里出现，你们的心在哪里，你们的财宝也在哪里。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四节。灰心还意味着在世人中可能有的经历，有时出现点差错会被人责备，但是如果你能想到你所侍奉的是神所赋予的，这侍奉是神圣的，你就不应该灰心。我们看一下第二段经文，主的管教是优待。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亲管教我们，我们尚且尊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是更当顺服他得生命吗？生身的父亲都是随己意来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儿，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忧愁，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这里我们看到主的管教对神的儿女有三个优待，就是学会顺服，成为圣洁，结出平安的果子。学会顺服，人如何学会顺服，能学会顺服呢？没有责备和鞭打就没有顺服。顺服意味着对权威的服从，父母对孩子有权柄，孩子要听从父母的督责。同样，神是我们的天父，他由于爱我们，所以他要借着责备和鞭打使我们听命他。可是神如何责备人呢？神会借着他的话语警戒人，指责人，神会借着生命的经历苦难责备人，神会通过圣灵的工作，就是万灵的父，在我们心里责备我们，使我们生发懊悔的心，就可以学到这顺服的功课。当我们学会顺服之后，在神面前生命就改变了。小孩子经过父母的责备之后，才能记住不做坏事，恶习才能得到矫正，他们也因此才能健康地成长起来。神的儿女在经过管教之后，才能丢弃悖逆顽梗的习性，活出神喜悦的生命。正如彼得前书一章到 二节，一章一到二节所教导的。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真的灵来，像才生的婴儿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得救。圣经里顺服的典范是谁呢？圣经里顺服的典范是耶稣基督。让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五章一七到十节。基督在肉身的时候，既放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受的苦难学了顺服。他既得以安全，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服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为大祭司。成为圣洁。大家知道神是圣洁的，人是污秽的，人由于犯罪成为污秽，所以不能见神的面，也不认识神。但是神爱人，因为神就是爱，所以他要人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因此他要拣选一些人，使他在他里面成为圣洁。正如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七节所说，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但人却天性喜好做污秽的事情，就如拜偶像、行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酗酒、荒宴等。因此神必会管教他的儿女，使他们得益处。神就是要他的儿女远离这些情欲的事，不要效法从前愚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神要责备人，不可与世俗为友，一边使他的儿女成为圣洁，他要像父亲管教儿子一样鞭打他们，使他们不要偏离他的教导，从而活出圣洁的生命来。罗马书十三章十三到十四节说，行事为人要端正，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早期教会的一个教父，他的名字是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呢，就是在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悔改信主。他本来是一个生活很放荡的人，但他的母亲为他祷告了三十一年，神应许了母亲的祷告。奥古斯丁信主之后痛改前非，不再沾染罪恶，神也使用他为主做见证。后来他成为一名伟大的神学家，历史上人都称他为圣奥古斯丁。结出平安的果子，被人管教的时候没有人会觉得舒服，总是不舒服，也没有觉得会快乐喜乐，总是忧愁。小孩子被管教的时候经常顶嘴抵抗甚至反叛，我们成年人在被管教的时候虽然表面上没有显露出来，但心里会不自在。有时候白天经历了某些事情被责备了，晚上回家翻来覆去睡不着觉。 我在上班的地方呢，经常有人呢把我们的仓库里边东西往家拿，仓库很大的，很多东西的，什么打印纸啦，什么清洁的东西啦，经常有人往家拿，我不拿，我不拿，因为我知道什么？因为我知道这个世界里边有一条不能偷窃，是吧？不能偷窃。但是有一天情况特殊，感觉很不好啊。一个同事呢，他拿了个小小的电源适配器啊，大概10伏啊或者12伏，他给了我，说拿家去吧，这是我拿的。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啊，这是他给我的，反正我也没亲自拿，于是就拿家去了。回家之后呢，心里又有点不安，晚上睡不着觉，老想着诗篇的第一篇，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老这一篇诗篇老在脑里还是出现，那是对圣经呢没那么追求啊，只能背很少的经文，就是这节经文背的最熟。第二天呢，我就将这个是我睡不着觉的这个适配器啊拿回公司去了。送回去之后我就能睡着觉了。啊，这个经历啊是我自己比较粗浅的经历。当然神还会接着苦难，让我们经历更深一层的平安。这平安就是即使经历人生的坎坷，平安依然在心里。这话说起来容易，但是事情发生的时候可能平安就不在了，有的只是慌张忧愁的。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说，约翰福音16:23，我将这事儿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神从世俗的世界里将我们呼召出来，不是要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而是要我们回到世人中，经历各种磨练，在苦难中经历神的同在。当我们经历人生的事业、疾病等困苦时，我们就能从中学会仰望神，在处于不公平的对待时，不是愤愤不平，而是要靠耶稣基督的教导，在他里面得到平安。这种生活的经历就是神的管教。越是经历困苦的人，越能体验神的同在，他越能感受到有神同在的平安，他就越能为神做更好的见证。这就是一个义人在神面前被神所管教之后所应该结出的果子。在这个圣经中呢，我选了一部分圣经的这个经文，就是诗诗记。诗诗记当中有很多记载了神管教以色列人的许多事迹。在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他们叩拜当地民族的偶像，离弃了神与神的管教，去敬拜当地的假神，带来了许多苦难与神的审判。从诗诗记的记载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架构。书中有7次记载，红字部分，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儿；6次记载，耶和华把他们交给什么什么的手中。诗诗记第2章 提到约书亚那个时代的人去世以后，概括性的提到了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儿，去侍奉别神惹耶和华发怒，并侍奉巴利和亚斯塔录，耶和华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的手中。诗记三章第七到第十一节记载，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和亚舍拉，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发作，把他们交给美索布达米王古善利沙田的手中。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兴起一位士师叫厄陀涅来拯救以色列人，他带领以色列人战胜了古善利沙田，因此国中太平40年。诗记三章12节到30节记载，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儿，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兴起一位拯救者，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以物，他带领以色列人制服了摩亚人，国中太平80年。诗记4章1到5节记载，31节记载，以物死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儿，耶和华把他们交在夏所王的迦南王叶宾手中，叶宾残酷欺压以色列人20年。神兴起女先知底波拉做以色列的士师，制服了迦南王叶宾，国中太平40年。诗记6章1节，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儿，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 手里7年。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兴起基甸，就带领以色列人打败米甸人，制服了他们，于是国中太平40年。诗记10章记载，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儿，去侍奉朱巴利亚斯他路，耶和华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和亚门人的手中，他们咬害欺压约旦河那边住亚摩利人之地之基列地的以色列人共18年。以色列人哀求耶和华，神就拣选了基列人耶弗他，战胜了亚门人，并制服了他们，耶弗他做士师6年。最后一次记载是诗记第十三章，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儿，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当非利士人挟制以色列人的时候，参孙做以色列的士师20年。诗记的记载一方面体现了人的行恶本性，人因着罪性会不断的重复犯罪，这种恶行是耶和华看为恶的；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了神的怜悯与他的管教。当他们犯罪带来苦难的时候，他们向神呼求，神就兴起一位士师来拯救他们。神的管教就是借着外邦人的辖制，使以色列人明白他们的罪行，于是就呼求神，祈求神的拯救。神也听从了他们的祷告，并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对于今天的我们，神是如何管教我们呢？神管教他的儿女的话是借着圣经的教导。大家知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向神说话，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吐露我们的心意，并 并祈求神的同在、怜悯与饶恕。此时神也会向我们说话，垂听和回应我们的祷告。但神与我们说话最多的时候，是我们打开圣经开始阅读的时候。神管教他儿女的话都记录在圣经里面，就像士师记，以色列人行恶，不断的圣经里不断的重复啊。透过圣经的真实事迹的记载，神让读经的人晓得神的旨意。人如果不读经，人就不会去思想神的话，人不思想神的话，人如何晓得神看为恶的事情呢？当人不晓得神看为恶的事情的时候，人就会自作聪明，犯罪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是重复犯罪，就像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事迹的记载体现了神爱他子民的心意啊。那么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有否认识到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和他的管教呢？我们是否经常偏离神的教导，心地顽梗而多次不悔改呢？在士师记的记载里，神就是让我们看到他管教他儿女的一片心肠。这个画是我孩子给画的啊，画的只不过是有那么点意思就行了啊。这是两边是一个楼房，两边是楼房，中间呢是电线，上面是画的横线是电线啊。左上角呢那是一个琴啊，上面有闪电，有闪电啊，上面有闪电啊。有一个爵士啊，他呢在楼与楼之间搭起了许多电线，希望这些电线在被风吹打之后能发出像弹琴的一样的声音出来。可是完工以后呢，过了一段时间什么也没听着啊。他以为这个电线没啥用处，在正常的天气下呢，只有微弱的西风，电线不能发出声音来，没用。可是有一天呢，天气突变，刮起了狂风暴雨，许多地方都招了灾。他出门要去看看究竟这灾还有多大，没想到听到了一个十分有力的声音，这声音美丽强劲，正是这些电线在暴风雨中发出的声音，就像弹琴的声音差不多。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在风平浪静的时候，我们会沉沉于舒适的环境之中，只有经过大风大浪的人才能活出精彩的人生。神就是要他的儿女们能经得起神的责备与鞭打，使他们经过生活的磨练之后，能发出人生美丽而强劲的生命的音乐来。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今天的经文中领受神的教导，不可轻看神的管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神塑造我们，使我们在经历神的责备与鞭打之后学会顺服，成为圣洁，结出义人所当结出的平安的果子来。谢谢大家，阿门。